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远来是客，还是破例的特别欢迎从德国回来的一位学长啊。他发了通简讯啊，要说这段时间回台湾一段时间，希望有机会来课堂上亲自听课。那么每次知道有这种事情呢，其实心里已经蛮恐慌的。其实本来以为就是在这个屋檐底下，在这么小小的空间里面，对这么几个学长做报告啊，本来就是今日是今日毕，应该就是船过水无痕才对。不过还是看到各地有号要佛法的很多学长在学习啊，他们都会。眼睛大大的在盯着，你用功了吗？进步了吗？退步了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巡视护法、巡视三宝啊，威德加持，都应该用这种态度啊，会让你纵使在很孤独的情况底下，也知道要没有条件的精进起来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过报纸的这个态度啊，相反的还是有很多泼冷水的遭遇。我一开始讲课前就打一点妄想，因为我这个学期初啊，就是年初就接受了一个回到学校教书的机会。我很久没回大学教书了，今年特别破例答应回学校去教，也很久没有去讲那个课题了。我讲的课题也是我很熟的，我做了17年的专业啊，抱持的满腔热情，想要去说把这么多的专业经验，还有我拿了很多我已经尘封多年，本来都应该要丢到垃圾桶去回收的纸屑啊，把它拿回来当补充资料。等我第一堂课去到那个学校上课，我孤影其名哈，免得底下所讲的事实，被人家拿来做评价那个学校的依据。去上课的第一堂课，哎呦，我准时，我一向都很准时上课的，所以上课前半个小时我就在那个教室等，就总是两三个人而已。然后我的点名册上有44个人啊。然后我因为第一学期去，我根本很多状况都不清楚，也不晓得学生的背景是怎么样啊，他们是今年的毕业班啊，等等等等一些情况我都完全不了解。那去就，然后钟打了，6:30开始上课，可是呢台下也顶多到6:30也大概只有8个人。我就问说，以前你们这个时间上课，老师都准时开始吗？他说不会啊，老师都大概等到40、45才开始上课。我说好吧，今天第一次，免得我自我介绍还要讲两次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等到了45分，也还是只不过到了不到一半的人，那我只好开始了，免得都在那边大家眼瞪眼，聊天大家也不熟，不知道怎么开始聊起来。然后就在一慌啊，就在一段不知所措的情况底下呢，过了2个小时的预定的课程时间。本来那一次我的安排是想跟同学商量我们这个学整个学期要怎么上课，用不用教科书，用哪一本教科书，怎么样使用教科书，怎么样出作业题，让他们在网上收集一些对他们而后出社会很有用的资料。就他们就告诉我，他们现在已经在工作了。我马上就立刻警觉到，6:30对于已经在工作的人来讲，的确要准时到教室是不太可能的。于是这个状况就维持了一个学期，所以这个学期几乎第一堂课都是我也不能不讲啊，可是讲了就变成有一堆人，因为他不像我们这边有录音啊，可以听录音资料，就变得有一堆同学根本没办法来上课。可是纵使来上课的，我也发现真的用心在听课的大概也只不过那10个人，多半人 都很累，不是拿晚餐在教室吃呢，要不然就是累趴在那个书桌上。然后我事后啊，把这个情况跟系上的助教啊，还有介绍我去那边上课的老师啊，系主任聊聊，他们都认为这种事情是我大惊小怪，对他们来讲都是司空见惯，何必要讲？何必我们老师讲课是我们的义务啊？何必叫学生一定要非听课不可？问题就是说，他们不听课，我干嘛在那边讲得那么辛苦干什么？也不是说他们不听我就不讲啊，当然只要为一个人肯听，就应该要讲的啦。那不听的人其实有很多因素。那我很卖命的讲完第二个礼拜的课之后，就个男生跑来跟我讲说：“老师，听得出来你很专业，可是我们已经是入社会的人。”他说：“我是卖电脑软体业务的，每天跑客户啊，就已经累得半死了。我心中只想怎么样多赚点钱。你讲那么多，我也记不下来，大家为什么不好过一点呢？”哎这个也是一头能舍的。然后再过了几个礼拜，有一个看起来都很上课，每天都是盯着我看的一个男孩子，个子很高的男孩子。然后呢，我看他也没课本，也不写笔记，也没有拿录音机录，什么都没有，就是盯着我看。我课后就问他说：“我有那么好看吗？”他说：“看着你是礼貌啊，不然怎么办呢？”那这个课后他就跟我讲说：“我是延毕生。”我说：“什么叫延毕生？”他说：“他就是故意留下两三个学分没有过，比如说，你应毕业应修学分，比如说是140个学分，他就空个两三学分，啊，这都是必修哦，还不是说包括选修在内，就是。”应满的学分就是这么多学分，他就空个两三学分没有，那每个学期就回来选那一门课，刚好凑那个学分。可是呢，他也不晓得等外面什么机会，他不晓得有学生证有什么好康还是怎么样，反正就保持这样。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哦，我来上你的课哈，但是我不会教你的作业，我也不会考你的试，你就尽管把我当了好了。” 我说有另外一个学生跟我讲说，你们是应届毕业生，千万不能当了你们，考得再差也不能当他，因为他是要毕业的。然后有人呢，就跟你讲，我来上课是客气哈，你不要给我任何分数，让我很难为。哎，我还记得当初我在东吴跟复旦。我教了大概9年书，后来不教了，原的理由实在是，也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大概从，出社会第一年就开始在辅大教，那后来2年在东吴教，最后我教到一个专题研究，那个人还是硕士回来大学部选修专题研究，然后他实在是很差啊，连那个。学习报告都写得非常的烂，根本没有内容。那我那个时候也不客气的想把他当了。他说：“老师，今年我硕士班要毕业，工作已经找好了。你这个证书，如果因为你没有让我过，我就会给你好看。”我就后来就很觉悟说，这种有条件交换的，我再也不上了。我就奉献我的后半辈子给社会教育，哈，学佛陀。不为了文凭，不为了学分，不为了期中考、期末考，不为了作业交不交，不是为了任何这种有相的因素啊！大家合着来不合着去啊，相应就学习，不相应就散了吧。大家都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互相学习，然后慢慢的也因为其实也真的教了9年，9年中我第一届，我前2届还有跟我很。下课还经常会一起讨论的同学，到了后面5年，几乎感情就淡了啊，也没什么学生会在课后有任何来往的了。那慢慢也觉得他们的思考永远都是非常 非常现实的东西啊，对于比较理想的东西不去谈，然后他们也觉得谈这种理想理论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我说我同意，我虽然是很讲理论，多谈理想，可是我不会不顾实务。我说啊，学一点理论，学一点理想的东西，是给现在这么不满意的现前境界哈，找一个对的方向。我只要能够确保现在虽然不能够满意，但是只要它是向着对的方向。如果我连方向我都不清楚，我何以能够面对现在这么不满意的境界？我怎么能够忍得过去，或者是至少做比较接近对的选择？根本没办法。所以当然我会看得到这种趋势，思考的抽象程度越来越差，然后对于艺术文化历史理论科学真理这种探讨其实越来越没有兴趣啊，那么都比较看作眼前的事情，解决烫手的问题，其实都是在追逐欲望而已啦。我不是说欲望不对啊，只是说如果你的人生只被欲望逼着走，老实讲那是很苦的。可是问题是很多的人却把这个追求欲望满足过程当中多半的苦啊，却因为其中偶尔几次的快乐啊就过去了。我觉得这种心情就跟赌博一样。我是学心理学的，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就是说间歇性的酬赏是能够让一个行为持续最长时间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每一次他做对了就给他奖赏，反而不如怎么样，他做对了三次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再做对一次我再给他一次，那偶尔是隔两次，偶尔隔四次，偶尔隔五次，慢慢如果他的道德层次慢慢增加提高以后，我中间间隔的时间就拉长，越拉长奖赏的时间他的行为就持续下去啊。那我觉得修道这件事情跟追求五欲六尘完全一样，心理机制完全一样。我们打坐啊，一支香很多次都是失败的啊，在每次都是取一个所缘境，然后中间就打妄想了啊，就对自己没有意志力很后悔。但是偶尔一支香，哎呀，做得特别重要好啊，就会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吧，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就努力的这样持续下去。同样的状况哦，追求欲望了也一样，他每天就像追求欲望跟赌博一样，只要万一千一只乐透中了，他会用两三倍赚来的钱啊再凹下去买不中的几期的乐透，都在所不惑，都没有任何一点的后悔的心情。所以我就说啊，真的是佛法讲啊，一心一心二门，你同样这一念心，你把它用对了用错了都是那样子的过程跟机制，那个机制那个法则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啊，就是好的越来越好，坏的就越来越坏，整个那个现象界就是两极化的时间。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也是两极化，可是要到有这种感触啊，也都要有一定年纪跟人生遭遇，还不能让你自己病得很糟啊，生活不下去啊，那恐怕连学佛的心力都提不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儿，老实讲是因缘难得。今天下午我拨了一点时间看了忏云老和尚的一个纪念专辑里面的 DVD 啊，那他是在教四位仪，看到他老人家那个样子，后面跟了一堆年轻人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在莲音寺的状况，听着他很熟悉的那个东北的乡音，然后他就教怎么拜佛，那个字字语语都是出自于他真心很恳切，他每天这样子修持灵修来了一点心得，他就分解的身体要怎么样做，然后做这个步骤的时候要怎么想啊，那可以这样子想，可以那样子想啊，交代的很仔细，那种慈父般啊，其实有严父的严整，也有慈母般的那种不厌其烦。 我觉得那种慈悲其实是很难得的事情。如果有机会真的摄受在这么一个老师的门下，其实是一生无悔的事情。那很幸运的，这一生真的遇到几个像这样子的善知识，而且几个老师都跟东北有关系，很好玩。好，拉拉杂杂讲这么多，今天要进的一个进度呢，又是在文字上面很有点复杂跟难的，所以我破例的，我几乎都没有写什么科判，除了第一回之外哈。那么今天更八在6099页这段文啊，学长，我就是我让你看的那一页哈，在这段文当中，它的科判呢，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事出事至，坐利他事"。上礼拜我们很快的用13个比喻啊来讲，一向只是顾着自我解脱的声闻人，跟菩萨大乘种性的人，用这13个比喻来显现出菩萨的殊胜啊。其实也不是只有一昧的讲菩萨有多么好，也不是认为声闻就是不对的。我们后面就会有一个科啊，在讲，纵使是菩萨，也要教菩萨学习一些声闻，共同要学习的事情。所以呢，声闻里面呢有一些东西是要很重视的啊，但是菩萨有一些很特别的特色，就是很突出的特色。我们上礼拜很快的用13个比喻，今天就不再做节前了啊。我预计大概看7月底能不能够把这堂课消文部分圆满。好，我们今天就进到稍微复杂的这段文，就是事出事至，以世间的智慧跟出世间的智慧来做利他的事情。那么文走到这里呢，他就谈到了，你这个时候呢求智慧干什么？为什么经过前面13个比喻来比较声闻人跟菩萨人个性上跟他的行为表现上有什么地方不同？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是为了要追求智慧，而追求智慧当然是要能够调伏烦恼，令我们的身心都比较不受任何的外在因素跟内在的不安散乱困扰而变成不自在啊。当你被外在的境界或者是内在的烦恼逼着团团转啊，忙着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你根本不可能去谈任何理想，就跟刚才我所谈的那个学生的状况是一样的。那么菩萨呢，他一样，他去追求智慧，可是他追求智慧并不是像学校的学生只是为了要得到文凭，他为了什么？为了要利益友情。怎么样利益友情？其实就用底下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帮助他解决一些困扰的问题，暂时让他得到安乐，这是第一个短期的治标。治本之道呢，是考虑到怎么让他不再有这样子的困扰。所以暂时得安乐而就近得到利益，那个利益就是完全自己能够解脱那个境界。所以他必须把菩萨行者他自己怎么在人生遭遇上能够不再受困扰的学习经验啊，原原本本的，而且要考量到这个学习者他的根气，他的聪明才智的程度，他有限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够怎么样帮他在各种情境上任何忙，考虑到任何这样的因素而寻求各种的方法来帮助他暂时出离，而就近呢能够完全解脱。所以呢，这边的世间智跟出世间智，一个菩萨行者都是要学的。所以很多人说佛法是很消极的，是很出世的，可是所谓的出世的解释啊，在这边先解释一下，那个世间指的就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由过去做的业托这一生的父母我们得来的这个色身。这个色身除了看起来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形象的受想行识，这我们称为叫五蕴。 的一个让我们升起感受，让我们有想法，让我们有种种的造作，让我们有很多的回忆。而且呢，所有这些受想形式都寄托在这个父母的色身，色身从小慢慢长大，可是到了三十几岁以后就开始慢慢衰败，到最后必须要脱离这个色身。那个时候我们佛法也不强调到底是有灵魂没有灵魂啊，这姑且不去论。但是呢，我们就拿在这么一段活着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呢？你要学习智慧。这智慧呢，不是只要学习这世间体制教育安排好你要学的东西啊。从小我们光是所谓的历史地理就学三次，对不对？国小学一次，国中学一次，高中学一次，大学还要学中国通史啊。那么学了这四次，等到毕业以后呢，其实历史在我们脑海中能够留下来其实是少之又少，极少人会把历史变成我们智慧的一部分。同样的道理，我们从小学到大有很多这种都会反复学习的东西，其实有多少东西后来会认为有用的呢？这是一件事情。世间智慧如果都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能光只是学世间的智慧。而佛法所谓的出世间，就是出离世间。世间刚刚讲过，世间就是五蕴。你怎么样能够去思考，怎么样能够去考虑到，怎么能够去想象啊？姑且我用这个字了哈，那不是那么的准确，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让你的人生能够让你的遭遇不只是受限在你的色受想行识有限的经验领域里面。如果你今天的遭遇跟你如何面对这个生命的遭遇只能够用你有限过去有来的回忆跟记忆以及存留下有限的经验来面对的话，老实讲人生是很困顿的，非常非常困顿。人类之所以比一般的畜生哈，比较没有大脑，不能思考，乃至于跟植物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大脑，它有用语言做抽象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的经验可以自己去创造，不见得受限于什么，不见得受限于我们已经有的具体的生命经验。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不用生命经验，而是说用一部分生命经验，可是可以超越生命经验的范畴去做一些超越那个有限的条件的抽象思考，乃至于艺术文化的表现。这些呢都是比较低等的动物乃至于植物甚至矿物做不到的事情，可是人类却做得到。那么人类因此之故呢，才会有所谓的物质界心理精神乃至于提升到所谓灵性的层次这样子的生命的遭遇。那出世间指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怎么样能够去创造追求乃至于去碰触不被有限的肉体啊的经验所框限的那个遭遇，甚至去接触，去让你自己的经验不受限于有限的条件。这就是出世间的意思。出世间不是叫你找个山洞去躲起来，不是叫你不食人间烟火啊，这是对于出世间非常重要的定义。而佛法不同于一般的学问，最重要的地方就跟很多的宗教一样啊，其实包括基督宗教在内，包括回教在内，他们的创始人几乎都是受到天启。什么叫天启？就不是人间世的经验所启发。那个启发乃至于我们古代从唐宋以来的诗人文人各种艺术文化的创作者，都也是受到有情无情。一般我们的人在一般的这样的生命境界几乎没有那样子的体会跟想象，可是那种文人那种诗人那种艺术创作的人就会有不同一般人的感受，他可以创发出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你看这么通俗的文字，可是却很传神的讲出一个这么活生生的遭遇，对不对？我们这种文字能力是根本不可能听到琵琶声然后用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来形容它，对不对？桥的那个摇的那个橹啊， 或者是讲啊，银歪银歪，我们会怎么形容它？脑残游记会是矮奶一生过小桥，看这多么好，对不对？就是有恰当跟不恰当，有那种写意，有那种不是文字本身，超越那个文字本身。当然，他也是借着这个文字跟有象的形容跟描述来企图去做一些出世间的表达。出世间就是这样子。而一个菩萨行者，他在追求世间的智慧，他也会去追求出世间的智慧，可是都是为了怎么样来思考利益一切的有情。利益界有情，所以他一开始呢，就用底下这段问答来标列。所以请看，他说：“复次，在6099页啊，复次，云何由世间出世间智慧能作利益他事？他就是一切有情了。”那么，就简单的论主就做了个回答：所谓诸菩萨遍于十方，用底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用底下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游历世界。游历世界，这个世界指的就是十方的各种世界，包括我们所谓的六道啊，这边的世界就是六道。它，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世间来看好了，就是到不同的欧洲、亚洲这道世界，那么或游历国土，一个亚洲、一个欧洲里面又有很多国家，对不对？好，或游历生。生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里面又有很多很多的家庭所构成，就是由大到小了啊。就我们约我们的这个人世间来看，那到了家庭之后呢，或劝请他，啊，或者呢，前面三个是或许他游历到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他自己亲自去做一些利益有情的事情。有些时候他会判断他自己做不如请别人来，啊。有比他更有能力的，有比他更角色跟能力比他好的人更适合来做这件事情，他就会劝请他来做。所以他说，或劝请他为大良医，为谁的大良医呢？为十方有情。干什么事呢？善能疗治烦恼鬼魅所着有情。对于那些被烦恼啊，或者被一些妖魔鬼怪啊所困惑、所捆绑的那些有情类，能够为他们善为了治。所以你看好，菩萨为的并不是给自己招来多少名闻利养，不是给自己赚多少钱，不是去追逐多少世间的功名，不是为了这个。他游历各种世间，就是为了能够自己做大良医，或者是劝请别人做大良医。于是他就游历各种世界，世界里面的各种国土，国土里面的各种家庭啊，在不同家庭里面呢，去体会他们的人文的个别差异。那这个个别差异当中呢，循着他的有限的因缘条件，找到能够帮助那些人处理烦恼的媳妇，处理妖魔鬼怪的媳妇，处理各种的障碍跟困难。菩萨行者其实一生都是做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呢，是约世间道说啊，约世间道说，因为你在人世间游历。你用的当然是人世间的方法，你不能说来来来，你在路上随便抓一个人就说我来跟你讲说佛法，人家干嘛听你的，对不对？于是这边是世间智，所以你们请在天的部位这边标，这是约世间智说的。那么底下一段话，为无有上宣说三学清净之道。无有上者就是追求那个无上智慧的。有些人呢，他懂得不在这个世间的有限的经验上打转，他会去追求出超越啊，超越这个有限的生命经验，去寻求那个超越这个世间的智慧，这就所谓的无有上。那为那些追求超越有限生命经验的那些人呢，那么这个菩萨行者会干什么事呢？他会为他宣说三学，三学就是戒、定、慧。戒者就是身心的一种纪律，怎么样维持一种能够让自己不招惹情境，不让你的烦恼升起，让你的身心不自在的这种所谓的戒律，一种身心纪律的习惯。第二种心学，心学就是怎么样把你的心摆在一个不散乱的位置， 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很专注的做任何一件你觉得值得做的事情。这是心学、慧学。当你面临到很多选择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做没有后遗症，对众生、对个人的解脱、对个人身心能够更自在，对众生能够得到更多的安乐利益，最有效最好的选择方式，这就是慧学。所以当有人愿意不只是受困于境界啊，有限的境界、有限的生命的限制条件，他会去追求突破这个框架，突破这个有限性，突破这个有限的资源，那么于是这个菩萨行者会为他讲学，他自己亲身怎么样透过身心的纪律、身心的安定、稳定的专注以及智慧的选择，透过这个三学来让你的身心、来让众生的生命境界能够得到清净之道。这是出世间智，也就是说菩萨行者会用世间智来疗治烦恼跟鬼魅所着的众生，那么会用出世间智来帮助那些有意要超越世间、追求超越世间经验的人，能够真正透过三学亲近他的三业。这就是总标。好，我们在总标的这个地方呢稍微打住，请各位把摩诃眼宝严经经文拿出来，我们看到第五页。这段文文句非常的繁复哈，所以你们耐点烦，我们今天先把那个经文的科句稍微做一下。看到第五页啊，倒数2、4、6、7行。于是世尊，看到吗？啊，于是世尊告尊者大迦摄曰：菩萨为一切众生求修诸善根具众智要，往至四方随病所应，如实自知。我念文都会断了，因为你最好原则上都还是四个字四个字一个小的顿点啊。假设云何为如实智？那底下呢就开始标了。这段文到这里为止啊，这两行等于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略标问答，是不是？好，那么倒数2、4、5行，所谓以恶漏不净自欲，你们顺便对到论本文吧，论本文的6100页，6100页，你看到后面有没有一个云和世间字啊？好，底下请在左边的地方呢，你就标这一段文以恶漏不净自欲，就是讲世间字的范围。那么世间字分作两品。一个是初品的杂染，一个是中品的杂染。啊，论文他说啊，位于初品所有杂染能为止息对治，为于中品者能为制服对治。那么首先先讲云何名为初品杂染，所谓在家者贪嗔痴，各位看到吗？好，贪就是这里，这边用欲这个字，以恶漏不净自欲，恶漏不净就是能对治，用恶漏不净观呢，就等于用不净观呢来对治贪欲心太重的烦恼。啊，这是在家人比较强的一个烦恼。那一样对到经文呢，经文说慈心智慧，那个慧就是嗔慧，那就是我们论文当中的嗔啊嗔。那么缘起自痴，就是我们论文的痴。所以在家者有这三者比较旺盛的烦恼，那贪烦恼就用恶漏不净对治，嗔烦恼就用慈心对治，痴烦恼就用缘起对治。那么诸出家者，你们两边就要对哈。经文他说空智一切见，他说啊，诸出家者见依止性，依止就是生。不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纳闷哈，为什么在家就是贪嗔痴，出家难道没有贪嗔痴吗？其实不是，并不是出家人没有贪嗔痴，出家的意思是出烦恼家，也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贪嗔痴是不好的，虽然他不见得贪嗔痴清净，可是贪嗔痴对他来讲已经不用多说了，他已经在修对治了。所以 开始修对治的人就是出家者。可是修出家者就有一种我经常讲的道德洁癖，他就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比那些凡夫俗子啊高人一等。而凡夫俗子啊，他都不晓得贪嗔痴是过患，他每天在追求贪嗔痴的事情哈。当然贪嗔痴带来的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辛苦他也知道，可是偶尔带来的乐啊，他就乐得要命，就为了那么一点点乐啊，他愿意受很多的苦。所以那就是在家人。可是出家人呢，已经知道贪嗔痴不好，他也去修对治贪嗔痴的事情，可是因此之故啊，他会有很多自以为是的成见。所以他说啊，诸出家者见依止性。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见依止性用什么东西对治？用空来对治，用空正见来对治。读到这句话，就要给那些动不动啊讲缘起性空人听一听啊，你不要胡说八道，对一般凡夫就讲空，对凡夫啊就要跟你讲为什么有，你以为的有是怎么有的，不要动不动就用空就跟人家讲，给人家一个很错误的印象，佛法就很消极啊，讲无常啊，讲空啊，其实这些都是你已经开始对治贪嗔痴以后的事情。可是呢，开始对治贪嗔痴的那些行者，开始修行，自己以为开始修行的人呢，就有一些自己以为是的成见，然后又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佛法讲空，往往只是对治这种自以为是又不知道自以为是的人，就叫他好好的修学空。所以我经常讲啊，空不是对外讲的，空是要往内对治自己的自信见的。所以他说啊，空对治一切见，见是很维系的，见就是你个人的意见，你个人的成见，你个人的自我意识啊，你个人的那种自己都不会去检查的前提啊，这些呢都是要用空性来对待的啊。然后呢，无想对治一切事相，事相是什么呢？我人众生受者。好，我们讲啊，我相啊，人相啊，众生相啊，受者相啊，这个细的不去讲啊，他用无想来对治这一切的事相。所以你看啊，论文家说啊，即彼所依不正作意依止性，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成见的关系，自以为是的成见的关系，所以他思考起来就不正作意，不正作意就是我们讲的不如理作意，他就会有一个自以为是根本不成道理的一种思维方法。于是呢，他就会把非我执以为我，对不对？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等等，这些都是不如理作意，就是不正作意。那用什么东西对治呢？用无想观。无想就是我们的无相三昧，一切相都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成见而已，你不要把一切相当以为真的有那样的啊，当以为有那样的分别相，用无相三昧来对治。那么呢，乃至于呢，很多人会去追求以后更美满的人生啊，乃至于呢，我们不要说是追求来生啊，当生这个婚姻不愉快了，就追求离婚，离婚以后还要追求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或者下一个婚姻会更美满等等等等，这个后有爱，我们会对于现在的不满意，然后去追求下一次只要我考好的选择会更好。可是人间事啊，不如意者十有八九，或恐怕是十有十二啊，100%绝对都是会无常变坏的。如果你没有去打算接受它会慢慢变坏，你就以为哎呀，只要换了新的就会变好，也没那么好康的事情了。所以他就跟你讲了，后有怨呢，也是一种妄想分别而已啊。啊，那怎么样去对治呢？无怨，无怨就是不要去空思妄想。对，你可以去改变，改变跟维修本来就是必要的。可是不要以为维修以后就是 once and for all， 以后就没有烦恼了。没有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再也没有烦恼这种事情。后有爱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用无怨去对治啊，无怨去对治。所以佛法并不是柏拉图啊，并不是一股脑的抽象那个柏拉图主义的，也不是这样啊，他反而给你泼泼冷水，跟你讲不要去那么的乐观，以为未来会更好啊，人心都是不决定的，对不对？大家再加上我们民主社会主义都是多数决，可是多数不见得就是对的啊。那很多这种事情都是要看未来的无常。那么 有总别四种颠倒故呢，与非解脱直为解脱一止性。啊，就是把无常苦空无我呢，跟不净呢，直为常乐我净。啊，就是四种颠倒。那颠倒有四种，我们入文再来解释。所以底下他说了，是非颠倒经文啊，第五页倒数第四行，四种非颠倒自是颠倒一切行，四种非颠倒也就是无常苦空不净。那么对治四种颠倒就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然后他底下就分说了，分说无常对治非常有常想一切行，苦呢就对治苦有乐想，无我呢就对治无我有我想，不净呢就对治不净有净想。到这边请画个斜线，这里呢就对到初品烦恼结束，从四意指那个字开始就是中品杂染啊，四意指就是我们一般熟悉的四念住了，那这就是对治中品烦恼。所以请在这边注明一下，这边从四意指开始就是中品杂染啊。那这段文底下标都有个错误哈，四意指则治寂着身痛心法，这边请把句点标在这儿，那个痛那是古的翻译啊，现在就是受，就是身受心法四念住，这是总说。底下呢应该是这样子标的，身身观啊，身身观者不起观身我见，在我见的后面加个句点，那个痛是归到后面，痛痛观者不起观痛我见，句点，心心观者不起观心我见，句点，法法观者不起观法我见。到这边是一个段落，讲的是四念住。我们今天就先无聊一点，只是标科句哈。那么这边就是讲三七菩提分呢、啊，三七菩提分的第一科就是四念住嘛哈。啊，底下最后一行四意段，四意段就是四正段，也就是四正勤的意思啊。悉断一切不善之法，习一切善法，到这边是四正勤。那么悉断一切不善之法就有两个啊，应该断的另断啊，不已经断的呢就另不生，对不对？那么该要生的善就另生，已生善的话另增长，所以这边有四个啊，这边就比较略的去翻译它。然后再来第三分，是神主者舍身心真想，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欲情心观不太一样啊，欲情心观这是所谓的四神足。好，我们不必太在意那个文字哈，对到位置就好了。五根翻过来，五根跟五力就是对治不信顿点，懈怠顿点，乱念顿点，无智。好吧，乱是一个，念是一个，那断乱念信静念定慧，少了一个那个乱，那个乱要用两次啊，信懈怠乱念跟乱，还有无字，翻过来就是信静念定慧，对不对啊？五根呢，五力就是信静念定慧。好，七觉知，从念觉知则净喜安定舍啊，这记不下来自己去查哈。七觉者治诸法无智，智就是止观，你有止有观，怎么去学习定慧二学。圣八道者就是八支圣道，八正道，圣八道者此慧所知一切邪道啊，这边呢就有七科了，对不对？总说就是三七菩提分，四位迦摄随病所应如实自知，如是迦摄菩萨当作是学。这边呢，这段文从四意指，就是四念珠那段文开始，就是中品杂染的对能对治。啊，对到论文就是6101页的那个中品杂染，一直到6102页结束。好，底下复次迦摄第六页的第二段，复次迦摄那边请标初世智，初世间智，它一样又有个标题啊，初世间智标题。复次迦摄，假令三千大千国土诸有事者，悉如其欲一王 奇婆王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奇婆哈，一般的经文讲奇婆，是当时世尊时代的一个大医王。有人问之，以何方药治彼病者，终无能答，唯有菩萨能悉答之。是故假设菩萨能作四念冒号，请加上去。菩萨会怎么想呢？刚才所讲的那个奇遇医王就是世间治，就是跟前面在讲，所以前面讲的是什么？前面讲的那个什么不净观啦、慈心观啦、缘起观啦，乃至于呢四念处这三七菩提分，在本文当中都当作是世间智哦。那你就会问了，那什么是出世间智？所以这里就讲说了，菩萨当然他会去用以上那个对治的世间智，所以世间智是用来对治粗猛的烦恼跟中品的烦恼。可是呢，出世间智是对治维系的随眠的，所以他说了，菩萨当作是念，我不应求世间之药，当求出世间药，修一切善根，是众之药，往治四方，随众生病，如实治之。好，先做一个问答来做总标，底下呢就要开始标了。好，请看到我们的论本文6103页，云何出世间智？他有没有看到所谓如是制服贪嗔痴缠诸杂染已，复能对治维系随眠所有杂染？先把维系随眠画糊起来，旁边就写习气。所以呢，出世间智是来对治习气的。很多习惯其实比一般我们已经现行的烦恼还要更维系，不容易知道。这是自己觉得都还不错的时候呢，你还是有很多很维系的习气，自己会让别人觉得很困扰，可是自己不以为意的。所以出世间智就来对治那些除了粗重的烦恼之外，那些在你的身与意业上带着自己不以为意的维系的这些习气。所以呢，这些维系习气一定非得要用真实智慧才能够让它处理。所以包括什么呢？包括能对治。能对治就包括三种善巧，请画一下。我们白板上所写的能对治就是三种。缘起善巧，普德伽罗无我圣解善巧，跟第三个法无我圣解善巧，三个，这是前面十三中道行的内容，对不对？十三中道行整理下来就是三件事情最重要：人无我观、法无我观、缘起的法现观。啊，如果你稍微把十三个中道行整理一下，你说，哎，不是有人空、法空？人空只是为了要成就人无我的真如，法空是为了要成就法无我的真如，对不对？而法现观就是要顺利两重缘起去观这个缘起善巧。所以十三中道行说起来就是三个重点，这三种善巧，这三种善巧就是能对治。唯有这十三种中道，也就是我们前面刚刚完成的十三中道行，是能够对治维系随眠的智慧。那他对治什么呢？对治四种无智，无智就是无明的意思。哪四种无智呢？最后一行，这四种无智指的是对于共相你不清楚，对于自相你也不明白，对于杂染相也不明白，对于清净相也不明白。你说弥勒菩萨对我们这种凡夫大概太看不起我们了，对不对？共相怎么不明白？共相稍微读一下经文就知道，无常苦空无我就是共相，对不对？自相不可得啊，我怎么不明白呢？杂染清净，烦恼就是杂染啊，对不对？空无相无愿就是清净啊，这个哪不知道啊？我们恐怕还是不是太清楚。所以他说啊，我们有这四种不明白，一定要学缘起观、人无我观跟法无我观，才能够真的把这四种无明呢搞清楚弄明白。所以底下呢就分别这三科来讲，分别这四课来讲，先讲什么是共相，什么是自相，什么是杂染相，什么是清净相。今天白板就给你标这个，那么主要底下就是底下很复杂的东西，然后底下那一段复次加设，请标共相。好，开始讲共相。讲共相之前，他一样标了三个能对治。复次加设，云何为出世治药？为因缘治，请标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缘起善巧，有没有？啊，因缘智就是缘起善巧。 无我人受命智，就是人无我，不得伽罗无我圣解善巧，解一切诸法空，空无恐怖之心，这个就是法无我圣解善巧，对不对？所以这边呢就先标列这三个，就是出世之要有三个。那么底下呢就是所对治的，所对治一开始最后两个字开始就是我们所谓的共相。好，请对到我们的白板上面的结构，对到6104页的文，由三种相因之心的共相。哪三种相呢？第一个，于原生者不现在前无作用故。第二个，于现在者为一刹那无作用故。第三，于贪等之缘所生非心作故。请各位看到这一段的第一行最后两个字，彼作是观，何者心欲，欲就是贪的意思，何者怒痴，这边就是贪嗔痴，也就是对到我们这边的论本文，就是第三个。所以请在彼作那个地方标一个小三，就是共相的第三个。这边的顺序跟论文不太一样啊，他先讲经文是先讲什么是我们贪嗔痴的自缘啊，先问这个东西，然后呢再来问到这边，请画个夸弧哈。接下来，为过去也，为未来现在也，若过去者去心已灭，那个已啊把它改一改，那个错字就是已经的已，不是那个所以的已。他就说啊，这个心呢、啊、到底是过去呢，未来呢，还是现在？如果心是过去的，那么这个过去的心呢已经灭了，如果是未来的呢，那未来心还没有生起来啊。到这边请画个斜线，这边请标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原生者不现在前无作用故。那底下最后一句，若现在者现心不住，这是我们论文的第二句，于现在者为一刹那无作用故啊，有点复杂哈，你们耐点烦把它稍微科解一下。好，到这边为止请画个斜线，共相就是三颗啊，共相就是三颗。好，底下对照自相，所以底下的那个如是加设就是讲自相，所以请写两个小字哈，自相标明一下。自相一样有三颗，心未来不在内，亦不在外，亦不在两中间，这边标第一个，也就是论文当中所谓的如前言说自信不可得故。好，留下最后一个字，心者非色不可见，亦无对无见无知无住无余一，到这边为止是第二，就是我们论文当中说如前有六种相如实可得，这边是不是刚好六种？不可见、无对、无见、无知、无住、无一，有没有？刚好六个，这六个是我们前文才刚刚学过的十三中道行里面的。好，我们读到论本文再来学习。好，请在那边画个斜线，这边是自相的第二颗，自相的第三颗，一切圣者无差别智之所得故，就是假设。心者一切诸佛不以见不当见不精见，若一切诸佛不以见不当见不精见者，云何知有所行，但以颠倒想故有诸法行，到这边画个斜线，也就跟你讲说啊，远离一切的颠倒，用无差别智呢才能够去认识所谓的真实自相。自相虽然说不可得，可是你用无差别智，就是用无分别智的根本智是可以见的，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心呢、啊、都是颠倒作想。你怎么样离开三世心，不以颠倒想，以无分别智就可以见啊。到这边画个斜线，这边讲完了自相。好，底下呢标杂染相，杂染相有三个，生故、转故、行故，论本文在6105页那里啊，由三种相因之心杂染相，一者生故，二者转故，三者行故。好，底下呢它就分作三科，一个一个解释。首先先讲杂染生，与诸趣中种种自体生故名杂染生。 好，请看到经文底下他通通用譬喻，诸法者如幻化之法，受种种生故，这边画个斜线，就是这边的生生相。他说啊，凡有所生啊，都如梦幻泡影，幻化，都是幻化的啊。你以为有生啊，所有的生相都如幻化之法，这是第一个杂染生。好，杂染转，杂染转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所以请在底下视心如风那个地方写个转字啊。前面刚才那个诸法者如幻化，这边写个生字。那转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如风，有没有？这边标如风，那边标一，如流水标二，如灯焰，那个写成灯焰，就是现在字的焰，就是灯心的那个火啊。他举了这三个比喻。好，这边标一二三，请看到论文杂然转那个地方。第一个他说啊，集于此中，生者自然刹那有流转故，那个呢就是如电啊，不是如风。好，一切所缘难浮转故，那个是如流水。我们那泼地的水怎么样收不回来，所缘境就是这样。当你心去取掉所缘的时候呢，你心马上立刻被境界转，就是难浮转。你一旦取掉所缘，你心就马上起相应，就跟流水一样，从高往下几乎都是一泻而下的啊，如流水不可住故。然后论文本文说，贪爱势力之所转故，就像是灯焰。灯焰除了把它吹熄之外，它就一直不断往下烧，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爱啊，不去对峙，那个爱火啊，就一直不断的烧你的灯心，直到把你的灯油烧干为止。我们现在诗人还把这样蜡炬成灰泪始干，对不对？讲的那么美美的句子，就形容人的贪爱啊，这爱不重不生娑婆，爱不是爱，真的不是坏事。问题是爱的背后没有智慧，这是麻烦的事情啊。所以佛法不是不谈爱，而是说爱它其实是一个烦恼，它要用智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爱的结果当以为一定要照我的成见那样子爱的话啊，你的爱就会爱的自己很辛苦，别人也更痛苦，对不对？然后于是呢，人跟自我就会对立，这是困难所在。好，这是三个比喻。所以我觉得佛法里面很多比喻是很好玩的，只是他淡淡的写过哈。好，第三个下面一行，心如电光经文哈，回来回在那边，心如电光那边就已经开始讲行了。行呢，论文他就说了，若于彼行，就是我这边白板上所写的行处所，若如是行，是如是，就是怎么样，在那个处所怎么样行，就是心的心情怎么样摆成，你心情摆成什么样子，你心在什么地方用，就是行处所，你在那个地方怎么用你的心，就是如是行的意思啊。它分成两颗，请看底下第一颗，若于彼行，我们这个心呢会用在什么地方呢？会用在底下几个地方。好，第一个经文，如电光请标一，如雾请标二，